大家好，欢迎参加华福医药周度汇报。 AICS 持续赋能药物研发，重视产业链价值，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华福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华福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本次会议仅面向华福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
好，尊敬的各位投资人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华福证券的医药分析师贺新啊，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我们同事王轩宇。那今天呢，是给大家重点汇报一下我们这个周度的这个专题啊，关于这个 AI4Science 啊，那么对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带动作用。那么首先呢，是由我这边哈、啊，就是把本周的这个行情啊做一下复盘，然后对我们本周的这个周度的金股啊，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梳理汇报。那么第二部分呢，由我们同事这个轩宇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AI4Science 啊，这个行业层面的一些变化啊，包括海外的，包括国内的。本周的这个医药涨幅是 6.1%、其中周五呢单日的涨幅是 4.7% 啊，那么是一个强势的收官。那从板块内部来看啊，这个医疗服务是大涨 15.7% 啊，应该是创造了一个近期的单周最大涨幅。那么这里边呢，包括 CHO 包括上游啊，都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那我认为呢，这些上涨呢主要得益于啊以下的啊几个边际变化啊。首先呢是康德的周报业绩啊是大超预期啊，那么收入呢是同比增长 40% 啊，利润呢是同比增长80% 啊，那在手订单呢是同比增长 25% 啊，那么新签订单呢是同比增长 40%。同时呢大幅上调了全年的收入的指引啊，那么对这个整个板块啊，这种强劲的业绩增长对整个板块啊都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带动作用。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是李来跟诺亨诺德都发布了这个中报啊，那么也是啊比较强劲的啊一个业绩的增长，尤其是李来的替尔伯泰啊，那么上半年的这个销售额已经达到这个270多亿美金啊，这个应该是创造了一个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啊。那么全年维度来看哈、啊，应该说这个业绩的预期啊，也会要有一定的这个上修。那么替尔伯泰全年维度来看，应该会奔着这个600亿美金去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炸裂的业绩呢，也对整个减重的产业链都是有带动作用的。啊，因为李来也好，诺亨诺德也好，他们就是代表的是减肥药的这个进度啊，那么对整个产业链啊都是有带动作用的哈、啊，包括下游的一些 CDMO 啊，这个为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啊，那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 AI4Science 啊，现在是持续火热啊，包括 MNC 啊，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大厂啊，都在持续的啊重点的啊这个布局啊 AI4Science。那么我们也看到哈、啊，这个就是美股啊有一些标的哈、啊、已经开始受益了啊，就是受益于这个 AI 的这种在制药领域的啊这种巨额的投入哈、啊，已经带来一些产业链受益的标的了。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 Twist 啊 ，Twist 呢在这个中报呢上周发布中报哈、啊，中报也是超预期的。那我们拆一下发现它的这个业绩超预期呢，主要是这个 AI 相关的订单带动的。AI 相关的订单呢，去年是2000万美金，今年呢这个预计能达到5000美金啊，是同比的是一个3位数以上的增长。那我们也看到就是 AI 呢其实是正在创造全新的研发需求的啊，尤其是在这个模型啊大模型还不太成熟这样一个状态，它其实是需要不断的迭代的。这些迭代的话是离不开这个实实验的这个反哺啊，那这些实实验呢这个落地哈、啊、就需要大量的像 Twist 这样的公司呢去给它服务啊，所以其实这个逻辑呢是非常新的一个逻辑啊，这对整个 CHO 对整个上游整个产业链啊都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新逻辑啊，那这个逻辑呢也使得哈、啊、大家这个非常疯狂啊涌入啊各种资金涌入这个板块。 那么这是关于整个啊，就是这周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复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那个汇报一下我们重点推荐的这个周度金股啊。那么上周呢，我们推荐的几个周度金股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成功啊，包括像这个信达、康德、百济这三个大票呢，上周都发布了这个中报的业绩啊，就是全部都是超预期啊，也都涨得还不错啊。包括像这个上周我们推荐的这个赛分啊，也是发布了这个中报业绩啊，也是非常亮眼啊。所以我们这个周度金股呢，还是建议大家呢，这个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那本周呢，我们推荐的周度金股呢是以下几个这个标的哈、啊。首先，信达生物啊，我们继续这个重点推荐啊。那么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中报呢，确实是业绩非常的亮眼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啊，就是公司其实像这个363这样的项目呢，在海外呢已经开始这个有陆续的一些里程碑式的这种研发节点了啊。那么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啊，所以它是少数的在头部的啊这些大药企里边，国内商业化跟海外这个 BD 临床进展是双线叙事的。那么第二标的是康德亚啊，康德亚呢其实前期呢已经发布了这个中报的预告啊，是比较超预期的啊。那么后续呢，我们是在期待啊它的那个海外的 New Code 能够兑现啊，因为这个康德亚呢其实海外做的 New Code 是比较多的啊，如果没记错它应该有四个 New Code 啊，四个 New Code。 那么其中呢，像今年年初呢，这个吉利德的这个合作啊，就实现了这个 New Code 的价值的二次兑现。因为现在的这个海外啊，这个大量的并购交易啊，其实这些 New Code 资产呢它是有希望重估的啊。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年这个这个恒瑞对吧，这个周末又落地了一个这个 New Code 的这个再融资对吧，它其实这个 New Code 的价值是有可能二次放大的啊，二次放大的。所以就是对康德亚来说呢，它这里边有很多比较有价值的 New Code 资产，尤其是啊维二这个品种啊，大家是非常看好的啊，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后续能够有一些兑现啊。那么其次呢，药明康德我们依然还是这个坚定看好。那中报业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确实非常炸裂，本周也涨了不少啊。那你说这个位置上有没有空间？肯定还有空间啊，因为药明康德在上调完业绩指引之后呢，其实它的这个股价啊基本上就是涨的是业绩的钱啊。估值你就从年初这公司啊也就不到20倍，现在呢还是不到20倍，也就是说今年涨的都是业绩的钱啊，估值呢是一点都没有提升啊，这个是相对是不太合理的啊。那我也看到周末呢，这个 1200H 名单的这个事儿也算是，对吧？也算是告一段落，对吧？这个公司呢，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诉讼啊，也算是有了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反馈，对吧？一个好的反馈啊，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会在这个最终的名单里把它剔除掉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啊。那经过这样一次的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哈、啊，这种反复的证明啊，就说明确实这个很难脱钩啊。那么康德的这个价值啊，在美国 MNC 这个药企这个角度啊，是不可能这个放弃的啊。对，所以就是对于一个涨到现在这个样，就是还在兑现业绩，对吧？这个只是涨业绩的这样一个标的啊，我们觉得估值是显著低估啊，不到20倍显著低估啊，所以向上的弹性依然很大。那么药师科技呢，是我们这个本周的这个新增推荐啊，那主要也是看好这个产业链，这个全行业复苏啊。那么我们发现无论是这个行业龙头啊，还是二线三线标的啊，几乎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啊，都是这个全产业链受益的啊。那大家的订单都非常炸裂啊。那我们相信药师科技呢，中报的业绩也不会这个很弱啊，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业绩啊。它应该会在下周啊发这个业绩的这个中报啊。那我们也期待到时候啊会迎来一波比较强的催化。那么金思瑞呢，是我们本周新增的推荐啊。那么之前呢，我们可能也是一直在跟踪这个标的啊。那么本周呢，我们发现退次的中报发布之后呢，对于整个这个标的的这个催化啊是非常的显著啊。那么它本周在港股里边也是领涨的。那么当前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去跟美股的退次去比较一下啊，退次现在是15倍 PS 啊，是按照这个科技股给它估值啊。而金思瑞的商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模式呢跟退子的几乎完全一样，而且体量比退子要大 1.5 倍啊，就光这块业务啊大 1.5 倍啊。所以如果按照退子的估值方式呢，那金思瑞呢这个是可以算出来这个 这个翻倍空间的，就目前这个位置上还有翻倍空间啊，就是1000亿港币目标市值啊，所以这个 G3 呢，我们是这个首次提示啊，也是这个建议重点关注啊。那么最后一个标的呢是新产业哈、啊，那么作为医疗器械的这个就是这种龙头票之一哈、啊。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属于一个历史非常非常低的水平啊，不到20倍的一个估值啊。那么今年的业绩呢其实表现出来的韧性还是非常强的啊，当行业都还在下行的时候呢，公司已经走出了这样的一个低迷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啊，都实现了这个明显的加速，尤其是海外啊，海外的这个出海的加速是非常密切的啊，而这个新产业的现在海外出占比越来越高了啊，那么这个标的呢是我们医疗器械啊目前梳理下来这个首推的标的，那公司呢也会在下周呢发布中报啊，我们相信、啊、会迎来非常重要的催化啊，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啊。那么以上呢是我们本周啊这个建议推荐的一些标的啊，那么整体来看哈、啊、我们依然是非常看好这个创新药及配套产业链啊，在接下来的时间的这个重点的这个个股啊，这个投资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接下来呢，请我们同事这个轩宇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AF All Science 的这个专题报告啊，里边呢有很多干货细节啊。
哎，好的，那个谢谢何老师，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这周我们的这个专题写了一个那个 AF All Science。因为我们也观察到呢，其实上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制药本身的这个讨论度啊，包括这个资金的关注度也明显高了。那么其实这里面可能就是两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催化。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贺老师也提到的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Twins 的，就是它是做一个 AI 合成这个核酸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这个中报业绩是超预期的，然后它 AI 相关的订单是同比翻倍的增长。然后全年的这个营收指引是上调到了这个4.57亿美元左右，那么这也代表这个 AI 制药其实现在正在颠覆这个传统的研发的一个范式啊。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谷歌 DeepMind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和这个 CEO 叫这个德米斯哈萨比斯，这个人他是卸任了他的这个 DeepMind 的这个 CEO， 他是交出了这个 Gemini， 然后管理团队啊，然后这个商业化的运营等等的这些日常事务。然后他的现在的一个新身份是这个 Google DeepMind 的董事长，还有这个 AlphaBeta 的这个首席集团的这个首席科学家，然后相当于是把自己的更多的这个精力去倾注于他自己之前一手创办的叫这个 Ismorphic Labs 这样的一个 AI 制药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对，我们认为这两个事件就其实是驱动就是上周大家对于这个 AI 制药本身这个关注度高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么先说一下 AI 制药整体的这个大的逻辑。那么我们其实之前也写过类似的专题，就是复盘了一下这个美股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 AI 制药整个大的这个框架。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就是大概在十几年以前的时候就有这个 AI 制药的这些公司在做这些事情。那么 AI 制药它本质上就是解决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效率问题，就是我能不能更高效的去产出这个 PCC 啊，这样去产出这样的一个能推到临床的这样的分子。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去把这些分子就是让它实实在在的把它临床的这个成功率去提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临到 PCC 阶段这个毕竟还是投入的一个小头嘛，就是它这个到了临床上以后，我花的这个钱我去入组这个病人去开临床，这个无论是从这个金钱上还是时间上都是这个大头，能不能去提升这个就是临床研发的成功率。AI 制药它本质上我认为就是这两个是它的一个核心要点。那么第一点就是说它能不能提升这个临床前的这个研发效率，我认为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它是能的。就无论是从这个国内的英西还是从这个海外的像这些做这个专门做这些分子开发的像 Recursion 这些公司，他们确确实实的是把这个临到 PCC 阶段的这个研发效率给做上去了。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它能不能提升这个临床的成功率，或者说换个方式说这个 AI 制药它能不能做出来这种好药。这个是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验证期，到目前为止的话也是有这个非常多的这种 AI 生成的这种药物分子就是参与程度或多或少啊，这个已经推到了这个临床三期。那么包括像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薛定谔和 Nimbus 他们做的那个 TIG2 的这个分子啊，这个分子构型和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主流的像 BMS 啊，像易方的他们这些这个分子的这个母核结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分子在三期也是得到了这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也是 AI 制药这个跑通我讲的第二点逻辑，就是说它能不能验证它这个临床是我可以做出来这种比较好的药物，它的这个临床成功率是可以上去的，这个是不是逐渐是得到了一个验证的。所以整个这个 AI 制药的这个大周期，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这个逐渐去验证去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再回到这个 AI for science， 就 AI for science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等于是给科学研究造了一个全自动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有点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具身智能啊，就因为具身智能它相当于是打破了这个从虚拟世界到这个物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嘛。那么 AI for science 其实也是，它相当于是把电脑里的这个虚拟的这个计算，就相当于干实验嘛，和现实里这个动手做的这个物理实验方案就相当于湿实验，它自动串联成闭环，然后这个 AI 去通过自己去设计方案啊，自己去做这个湿实验啊，然后再通过这个湿实验的这个数据去反哺啊，然后去这个优化，相当于它自己把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给跑通了，这就是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本质。那么 AI for science 它其实是这个在各个学科里面都有应用的，它不只是制药啊，就包括像这个材料研发呀，还有包括像这种气象呀，还有这些天文啊，这些领域其实都有应用。那么 AI 制药只是 AI for science 的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 AI for science 在 AI 制药这块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它都是有这样比较大举的这样的一个 CapEx 的一个投入。那么海外看的话，就比如说这个 Google DeepMind， 它就是以这个 AlphaFold 等这个科学基础这个模型为代表，它去做这个 AI for science。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Ismorpic Labs， 它通过自主研发这个药物设计引擎，它去实现了这个更高的这个蛋白质配体结构预测的这个准确率，还有等等这个非常多的例子。那么国内的话，就包括像这个英西智能啊、金泰啊、还有济泰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刚才那个贺老师讲到的这个金思瑞，它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 AI for science 的湿实验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上个月底，就是那个金泰科技它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科学智能平台，还有一个叫 Genius Agent， 就是科学智能体的一个矩阵，相当于是金泰之前做的一个事儿，类似于这个 CRO 嘛，就是你需要一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然后我通过这样的订单，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我，然后我去自己去帮你去设计分子，然后再把这个分子然后投给这个湿实验，然后湿实验再把这个数据拿过来，然后再优化。但是他现在其实就把这整个一套集合成了一个这个可以去让这个第三方调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就是我可以在就作为一个就和他合作的第三方，我可以去调用他的这个干实验的这一套模型，然后或者湿实验的这套模型，相当于是我把整个这个研发矩阵给封装成了一个 agent 来，然后供你去调用。这个其实是相比于之前是进一步的去跑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跑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真正的 AI for science 这个干湿实验闭环的这个逻辑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金泰它是这样可以这个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这个指标，包括像这个重点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去看的。那么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就是怎么看这个 AI for scienc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对于这个上游 CHO 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就是一方面它 AI 大幅提速了这个靶点的挖掘，然后分子生成等这种前端的干实验，它去产出了这种海量的候选分子。但这种海量的候选分子它必然会催生这种高频的多轮次的这种合成啊、蛋白表达、活性筛选等等这种湿实验的这种外包的需求啊，持续这个增厚临床前 CRO 的订单。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它会倒逼 CHO 企业搭建自研的这种 AI 工具，通过这种高通量的自动化实验平台啊，依托这种海量的这种包含失败样本的这种标准化的实验数据，去构建这种实验的壁垒，然后推动商业模式从这个传统的我做这种人力外包升级为这种 AI 自动化的这种数据闭环的一体化的这种服务模式。所以我认为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其实对于这个上游的 CHO 行业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这个驱动作用的。对，这就是我们这个周报的一个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个周末的时间，谢谢。
好的，谢谢轩宇。整体来我们认为这个 AI 制药啊，它对或者 AI for science 啊，它对这个产业链呢是一个助力逻辑啊，两者之间呢 是相辅相成，而且是在互相成就啊，所以建议大家重点关注吧，这个是一个这个全新的这个逻辑的演变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汇报到这里啊，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